今天我为什么敢于站在这为神做见证？为什么是今天而不是去年或者前年呢？那我又打算如何来给我们的神做见证呢？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母亲节快乐。
谢谢。
通过我的故事，我希望我能够回答刚才我提到的这三个问题。我的经历也再次证明了神的信实，尽管对我这个不是非常属灵的基督徒来说，但是他也一直没有抛弃我。那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最近遇到挫折，正是因为这个挫折，神给了我最好的礼物。大概在去年的七月份吧，出乎我的意外，我在克莱昂做的工作那项目结束了，公司呢那时提出要终止我的合同，劳动合同，因为瑞士这边刚刚没有空缺。当然听到这个消息，老板给我开会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惊讶，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心情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原本公司也一直答应会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新的工作，我也一直对此充满期望。但是后来再想想，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公司已经给我一个 offer， 但是呢那时候那工作不在瑞士，在慕尼黑。当初正是因为 不在瑞士那么远，我也拒绝这个 offer。 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公司也警告过我，万一没有第二个机会的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当然人一般是，我也是想的比较就是比较天真，可能是总是往好的地方去想，没有想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再回想起来一下，当初也不能怪谁，当初也是我自己过去的。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刚刚搬进新家，那时候我们全家兴奋的心情还没完全褪去，却发现突然失业了，这么可笑。突然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带着一家五口暂时居住在瑞士，受到这个变化或者打击也比较致命一下。好像那时候我也不敢想象明天会怎样，好像一时有很多的烦恼，这个新买房子的房贷怎么办，德语没有学好，家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没有工作，然后呢只有 B 卡，万一到时候瑞士政府把我们赶回中国，那孩子怎么办，即使说太多的烦恼，烦恼多多，晚上身体也不是睡眠也睡得也不是非常好。我们那时已经准备了为期两周的西班牙度假，当然人还是去了，但不知道人心在什么地方。再想一下这个人是多么的软弱，往往我们所能在工作上所能依靠的，或者公司的老板或者 CFO CEO， 有的时候也都是他们也不是你的父母，他们也要做该做的决定。那时才体会到唯有神是比较最真最最信实的，我也不得不放下自我，求神，向神求平安和力量。但是并且神也通过在座的各位弟兄和姊妹给我们不停的带导安慰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也想提一下我的背景，因为我想一个人的信主过程都不是一样。我尽管信主也已经好几年了，所谓的信主好几年，但是呢我也从来一直没有放下我心中的骄傲，我想这也是这个原因吧。当时很早以前，我也是一个从中国农村长大的孩子，家里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或者有关系的舅舅叔叔之类，所以说自从我出生以后，父母对我也包括我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就打算长大以后离开农村来到我家附近的县城，到时候可以成家立业，找个 找一份好的工作。所以说父母也一直抱我这个对我抱有这个期望，他们也一直辛勤的劳动，任劳任怨，可以说好不容易把我送我进了大学，总算看到了脱离农村的这个希望。然后呢，自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也是、基本上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不过从我父母的身上，我也懂得了勤者天下无难事，一份付出就有一份收获。也凭着我这个兼移工于山的精神，在过去的快10年20年过程当中，现在不年轻了，我想我也去过不少的地方，跟完全超越了我当初的期望。现在至少一家五口在瑞士定居下来，有房有车，也没有什么好烦恼。大学毕业以后呢，在场所，在我家县城工作，我工作了一年多，然后呢，从我家小城到上海去工作有机会。在上海以后，慢慢的结识了不少朋友，也找到了我现在的太太，定居下来。应该说那时候日子过得还可以，那时候生活还是现在来说，还是比较有的时候比较羡慕。比如说过过夜生活了，泡泡酒吧了，唱唱卡拉 OK 了，还有不少饭局。但是我也没有停止在那样的生活当中。在上海几年的生活也打开了我的眼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看到很多同龄的人都出国深造，满载而归，载誉而归。我想他们成功的故事也激发了我的美国的梦想。经过一年多的挑灯夜战，最后反正大家都知道，考托福、考 GMAT 也最还算顺利，拿到了美国一家商学院的 offer。 在2004年的时候，一个夏天，我就一个人先到美国小镇，开始我生命中新的篇章。也不知道这是意外巧合呢，还是神的安排。作为我无神论从小长大的我，在美国开始接触了教会，接触了这个基督教，接触了神。那时在学校上学的时候，还是比较穷的，因为也没有收入，靠自己一些存款来过日子，还要2年时间。所以说在学校边上只要有免费吃的饭，基本上我们都不会错过。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也认识了，就在吃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边上交流过程当中，也认识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华人学生和老师，还有很多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华人。同时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这些基督徒朋友们他们也特别的喜乐，也非常乐意帮助他人。比如说刚去美国没有车，一个基督的朋友把车借给我去考驾照，然后呢还带我去一个美国很远的地方买了一辆二手车，不是，花了5000美金买了一辆不错的二手 Nissan。 同时呢有一个感恩节，一些本地的教会还帮我们邀请我们去一个本地的基督徒家里面一起过感恩节，感受到虽然说时间比较短暂，就一顿晚饭，但是呢从中我们也感受到基督徒家特有的真诚和美食。还有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去美国教会安排的 Orlando 一个旅行，那时候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当地的黑人夫妇的基督徒家里面。他们这对，现在我们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来说，特别是一个外国留学生，给我们并且在圣诞节吃晚餐的时候，我们还吃到了圣诞礼物，第一个圣诞礼物。 无疑所有的这些一些小事情，这么一些经历，都默默在我内心撒下了属灵的种子。后来英也过来了，他比我进步的比我快多了。我们后来我也跟着他一起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个周五晚上的一个学生团契，周日呢参加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的礼拜。那时候南卡大学的学生团契非常的活跃，因为不光一对非常属灵的教授，而且呢还有一个在附近神学院就读的研究生，经常他们安排了许多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虽然平时学习比较繁忙，但是呢通过参与学生团契的各种活动，给我们平时比较平淡的生活添加更多的乐趣和满足。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是也除了吃以外，还能见识更多朋友，过很好的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些活动，比如一些散步式、一些话剧的演出。其实在我还没信主以后，还没信主以前，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很好的保守。有一次出去玩，在回家路上，我们发生了一架还是蛮大的车祸，在一条半封闭的高速公路上，我在开车，在超车道上，可能有时速100公里左右。这时候呢，突然一辆卡迪拉克从一个老太太开的，从一条侧路上穿上来，直接穿到我的超车道上。那时候我这么快看到了，但是对根本来不及刹车，就直接把撞在那车的车尾。那个卡迪拉克车呢也被我直接撞到，因为那个高速公路上没有中间是没有隔离带的，就直接被我撞到对面的车道上了。那时候我的车突然也安全气囊也完全抓扯，突然直接炸出来。幸好我车是停在这边，然后呢对面车道上也没有开过来车，也没有发生更多的意外。所以说感谢神的保守，尽管车是报废了，但是呢大家身体人生都很安全。最后呢保险公司也赔款，保险公司也给我们赔钱了。在2005年的冬天，我们去参加亚特兰大华人教会举办的一个退休会。清楚地记得我去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信主的打算，就打算过去吃一下喝一下放松一下回来继续读书。但是呢那退休会讲的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也基本上很大，也有上千人参加，诗歌也唱得非常动听，牧师讲道也讲得非常精彩。我清楚记得那一天讲到应该是上午经文，它是有关路加福音14章里面大宴席的比喻。路加福音14章15到20节经文中这样说道：同席的有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意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要去看一下，请你准辞我们。又一个对我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请你准辞我们。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段经文在那时特别感动了我，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真实的描述我当时的心态。那时候就直接好像有圣灵在跟我说 Eric 你还等什么呢，就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了，快快信主吧。原本我一直犹犹豫豫，我想这个事情信主不急的，今后10年或者5年都可以再信，我要先完成我的学业，先找到工作， 很多很多事情在说，还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者很多自己的梦想。但是就是通过那天的讲到那一次的退休会，通过圣灵的感动，在随后的呼召中我就毅然站起来了。在牧师祷告下，跟其他很多几十位慕道友们一起接受，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真心感谢神的恩典，感谢圣灵的带领，让我从此得到了永生。我想我到这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如何来给神做见证，但是通过我个人的信主的故事。在学校里面一晃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从商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也很顺利找到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信主得到了永生。像我这样罪人真的不配得到这么多的恩典。学校刚毕业，伊莎贝拉后来也顺利出生了，再过两年是 Matthew， 应该说祝福满满的。随后神又带领我们全家来到瑞士这个风景秀丽富裕发达国家居住。当然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到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一直在责问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尽管在当初适应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是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来福也已经五岁。我想以关神把来福赐给我们其中的故事，你们以前从隐隐的见证当中已经了解了不少。那到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为什么敢于在这给神做见证呢？我想正是因为我在属灵上成长的比较缓慢，今天想借此机会站出来分享神的怜悯，好帮助我今后在灵命里面更好的成长。再说了，我信主也确实好多年了，大家都知道我还是比较固执，在属灵上还是没什么长进。周六的查经班了，退休会了，你们都找不到我的身影。不是说我懒在家里不做事，我是很忙。我想我还是，当然这只是借口。我想我还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自己刚才说到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相信自己靠自己能力，我还是能在生活上、职场上，也许能做出一点成绩来。所以说，一直一直把属灵的成长、属灵的生命，没放在对第一位。这次去年或者去年，突然的世界也敲醒了我，让我再次看到人还是比较脆弱，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以外，人还是需要得到更重要的这个属灵上的满足。人一旦在精神上跌倒以后呢，或者在属灵上没有依靠，那才是最最致命的。虽然我突然失业了，平时的我也没有去读圣经，也没有太多的敬畏神，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我，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恩典和怜悯给我带来了新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在瑞士找一份好的工作实属不易，不管是瑞士人或者是外国人，当然对不会讲德语的外国人来说这是更难了。回想当初，我也是发了无数的简历，99%是悲剧，对我自身的自信的打击也是非常大。当然，我相信，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找工作时，神已经给我开了，已经预备好了，也就是在目前这家公司，要我的这家公司已经给我开始面试了。我相信这也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谢谢各位在座的代祷，最后神给我开门， 最后虽然前后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也拿到了 offer， 所以说我也在这作为一个失败的鼓励大家，当然大家都是在困境当中，包括也对我自己来说千万也不能放弃，因为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供应，可能这个时间还是没有到。同时也通过这段时间，通过这段非常好的时间，我也完成了德语 B1 的学习，顺利通过了考试，最后担心的 C 卡也非常最后在后来也顺利拿到了，所以说我所有的焦虑也都慢慢的都不是焦虑。从我的经历当中我也学到了，其实所有的焦虑都是人自己给自己添加的。当然我知道所有这个整个过程来说还是比较艰辛的，不过只要我们去努力，有神跟神同在，结局会是美好的。如果我当初就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也就不会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与神能赐给我平安和生活上的需要。最后我希望今天希望大家也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今天会在这儿给站出来分享我的见证。但是不可否认，跟从神是要不断付出代价的，一旦生活变得更加顺利，或者又回到变得顺利了，慢慢的我也就松懈下来，恳求神的怜悯赦免我的罪，并不断带领我走属灵的路。阿们。
下面有请第二位艾利克弟兄，哦，不是，那雷蒙弟兄，对不起，雷蒙弟兄。
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今天能来到你的面前做你的见证，我的见证，请你的圣灵保佑帮忙我讲有关你的过程，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我很感谢能来到这里给做你的见证，我的见证给你们分享。我和主耶稣的经过。我的名字叫 Raymond， 来自马来西亚，在1976年曾经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参加牛津华人教会崇拜，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很爱神的弟兄姐妹给我的爱，使我每逢礼拜天都参加他们的教会，因此也和弟兄们，他们的爱因此也和弟兄们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多一点时间和弟兄们查经，他们的爱心使我 继续到和他们多住一起，互相帮忙，尤其心灵住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动到有对的地方还是有错的地方，不能随便要听从心灵的指导。我有两个例子，在几年前曾经骑摩托车从新加坡到马六甲度假，路程大约250公里。临走之前，我的姐姐，新加坡的姐姐已经预备一瓶开水给我拿，好我半路可以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但我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速度是120kilometer per hour。那时候突然间我的摩托引擎停止，所以在那时候我不能控制，所以马上的跌倒。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人把我扶起来，所以跌到地上的时候都没有受到撞伤，只是一点擦到一点皮手皮罢了。当时后面也没有车，我很感谢神，所以我还能爬起来把摩托车推到路旁，所以慢慢自己在检查为什么会轮子不在，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毛病。原来发现到那个摩托车需要用到水来冷冻，不是只是用油，所以刚好我姐姐给了一瓶水，那瓶水把我倒进那个水箱，全部经过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启动那个摩托车，所以也是没有问题，那个又冷下来就可以开。又可以开动，所以我马上又继续我的行程。所以我感谢主可以把我危险的时候保护我，没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发生。第二个经过是在2015年，我曾经去做一个义工，和我太太一起去巴比亚新内基亚，这个国家是很落后的，也是很靠近澳大利亚。这个过程还没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三年时间祷告，经过很多的祷告，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因为这国家很落后，也是很危险。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也是经过到很多不高兴的事，也被人抢了3次，可是我们人都没受伤。还有天气空气都不污染，所以也是没问题，我继续做下去。可是神知道他爱他的子女，他把我不知道生什么病，因为医生也是查不出来，所以 很不舒服，要离开那个国家，所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离开，到了新加坡，可是病的情况很，时常会昏倒，在新加坡十二月到一月不能继续回到瑞士。从那个时候，我也感谢神，给我一个时间在新加坡医检查。最后他是发现到巴比亚新内基亚的医生给的药过量，所以使我不舒服，所以也是我感觉到是神的安排，因为那个地方是不会很好，要我离开。所以瑞士的老板也是叫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的医生比较好。我自己想，有可能他也是不相信我讲的话语，可是我说我真的不舒服，所以回来瑞士那个阿伯山叫我去，为什么你一月份不来这里通知我们报道？可是我说我生病，我真的生病，我有医生的纸给他看，他叫我马上，我说到现在还不大舒服，他叫我继续去看医生，医生就把那个 X-ray 照了，他说还有 ，enzyme， 还有 ，enzyme 叫做发炎，在肺，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给我药，到现在慢慢好多很多了，也是不会昏倒现在，所以我很感谢神，把我从这个国家能走出来，平安的走出来，离开这个国家，我很感谢神，所以我希望，朋友们，尤其是朋友们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明白我的中文，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的中文，你们中国的中文有一点不一样，对不起。我的话已经到此为止，可是我要鼓励那些弟兄姐妹们，一个经文是《可罗西书》第九到十五 ，Chapter 1 Verse 9 to 15， 可罗西。这个是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有提到，地方没有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第九节到十五。因此，我是用英文来，For this reason, since the day I heard about you, I have been praying for you, asking Lord to fil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For this, order that we.For this reason of his will, through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I pray this in order that we may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Lord, pleasing him in every way, 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s,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all power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might, so that we may have great endurance and patience, joyfully give thanks to the Father,who have qualified us to shar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me in the kingdom of light. For he has rescued us from the dominion of darkness and brought us 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e loved,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e forgiveness of sin. Amen.
谢谢雷姆。第三位有请尹莹姊妹。
姐妹们下午好，
下午好，
很高兴啊，今天又可以站在这里来为大家做神的见证，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夫唱妇随一把。那我今天做见证的题目呢，就是神的安慰。那神啊，他给每一个人的安慰都是不一样的，他给出的方式呢也不尽相同。今天我就要来说说，在我先生失业这件事上，我是怎样经历到神的安慰和他的坚固的。那大家我相信对失业都不陌生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美国住的那一段时间，美国经济不太好，所以经常看见和听见有弟兄姐妹们失业的。那么看得多了，听得多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失业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在他们的家里两个人都是上班的。所以呢，如果先生失业了没有关系，太太可以顶上。那太太失业了呢也没有关系，先生照样可以支撑一段时间。那得到了这个规律之后啊，哎呀，就感谢神的怜悯。因为你看神他的怜悯是多么的奇妙，也只有神他才知道明天明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呢，得到了这个规律之后，我也很放心，我也很笃定。因为在我们家只有先生一个人养家糊口，所以根据我得出的这个结论呢，我觉得我们家里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因为神的怜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所以你们看，我就是用人的理性，用人的智慧，限制了我自己对神恩典作为的看法。那么很快，神呢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那天我正在拔野草，然后接到电话。拔野草很难拔，要蹲着连根拔起，一蹲的话就是一个多小时。所以呢，当我先生打电话给我，我就先跟我先生抱怨，我说：“哎呀，野草很难拔，因为我期待可以从先生这里得到一点点安慰。”但问题是，安慰没有得到，倒是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刺激。只听我先生在电话里面说：“你先不要管野草的事，我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因为我想，我在瑞士待了六年多，然后从来就没有听到过什么好消息。我自认为对各类的消息我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所以放马过来吧。那只听这个时候我先生说：“我被 Claren 辞掉了，解雇掉了。”哦，那真是一个坏消息啊，还伴随着一阵心绞痛。那这个时候失业了，但是日子还照样要过，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要往前过。那怎么办呢？在那段刚失业的时间里面，与我是很痛苦的，我先生说了他也很痛苦的。然后呢，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孩子的问题，而且我那种就是刚失业那段时间那种想法，也不是很正常的想法，就是一种胡思乱想，因为女人嘛，想象力太丰富了。然后呢，我问过我两个孩子，老大老二，那个时候我和我先生没有 C 卡，但是我们家老大老二是有 C 卡的，就问过他们，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们回去？他们说不愿意，因为他们知道去回国的话，吃喝玩乐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去上学绝对不行，因为他们知道肯定要留级，而且不止留一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怎么办呢？我当时也没有去咨询瑞士政府会怎么操作，我只是搬用了美国政府的通常做法。美国政府是这样子的，那个我们是在美国的话 H1B 没有绿卡 H1B 签证，如果你失业了，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里面你找不到工作，对不起，卷铺盖回家了。那么我知道瑞士政府是一年的时间，在一年之内你还是找不到工作的话，对不起，卷铺盖回去吧。那么如果孩子们要和我们一起回去，那最好，政府没有任何的负担。那如果跟政府说，那我们家这两个孩子他们有身份，并且呢他们喜欢这里的环境，他们也习惯了这里的传统和文化，他们想留在这里，一般瑞士政府可以，没有问题。 那瑞士政府会这样操作，两种，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方式就是说，给这两个孩子找两个寄养家庭，把他们放在寄养家庭里面，一直到18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大了，没有寄养家庭愿意寄养他们，那么政府说没有关系，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两个孩子放到儿童中心，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孤儿院，让他们在那里待到18岁啊。所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的难受。我们家有一本书《三毛流浪记》我经常跟他们就是讲三毛的故事，用三毛的故事来反衬出他们现在啊幸福富裕的生活，那就是在那段胡思乱想的日子啊，那也不是胡思乱想，那因为很艰难。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家的老大老二在我眼里就成了两个三毛了。那我就想，我们要到18岁以后，就是等他们到18岁以后我们才能见面，那个时候我还认识他们吗？他们还认识我吗？所以一想到这个，我半夜里面就常常惊醒，再也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些很悲惨的画面就像电影一样，一幅画面一幅画面从我眼前掠过，然后再看看先生，他说他睡不着，但是我每次都是被他呼噜声打醒的。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看是你闯的祸啊，你怎么还睡得那么香呢？而且就心里面暗暗的说。然后呢思前想后，我想算了，还是要回家，我们还是一家五口一起回去，要死死一块。那我虽然这样胡思乱想，但是神他不断地给我安慰，他知道这段日子我是不容易啊，这个祸也不是我自己闯的，但是呢我也要和先生，因为夫妻本为同命鸟嘛，也要和先生一起来承担。他就不断地来安慰我，而且神他不是给我一次安慰，他是给我多次的安慰，而且他不仅仅给我安慰，他还给我劝句。给我什么样的劝句？就是告诉我不但没有关系，而且他告诉我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忍耐。那神的安慰是很有果效的。我记得在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去西班牙度假，哎，西班牙真的很漂亮，蓝天白云，碧沙碧海，沙滩，然后在这样的美景下又是神不断的安慰我，我得着安慰了，到一个什么程度，我都已经忘记了老师失业的事了。在西班牙的时候需要老师有的时候提醒我一下，然后我才会知道，哦，原来你失业了。真的神的安慰真的非常的奇妙。当然啊，这只是神上半场的安慰，接下去还有下半场的安慰。那么人啊，毕竟是人啊，我又是比其他的人更软弱的。那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又失脚了，我又跌倒了。我记得去年瑞士冬天很冷，而且时间很长，那一天我去送我们家老三上德文课，把他送过去之后呢我就出去散步了。那天的天也是铅灰色的，非常的阴沉，就是像坐雪的天，很冷。上海就像上海的冬天，你即使衣服穿得再多，那股寒气啊它还是不断地侵入进来。那天气是上海的天气，地方呢真的又不是上海的地方，或者像巴萨士达，很多弟兄姐妹住在巴萨士达，人很多，然后呢出去的话商店也很多，这样子人流啊，或者逛逛商店或者逛逛马路，可能对消极的心情有一定的那种治疗果效。但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劳森，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养老院，居住的那些居民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到冬天他们不出来的。然后我们那里商店也是很少的，整个冬天看上去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萧瑟一个地方。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啊，然后呢家里啊，这个是外面的天气环境，家里这个环境呢还是这样，先生们还是失业啊，也没有什么面试，也没有什么猎头公司对他感兴趣。那我们之间呢，该安慰的呢也已经安慰了，该说的呢也已经说了，该吵的呢也已经吵了。 那现在呢，能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大眼瞪小眼。这就是我们在家状态，就是大眼瞪小眼了已经。然后我就觉得，在我的生命中，总是有一块乌云，现在这块乌云就低低的垂在我的头上，它体积很厚，面积很大，它就这样垂着，不至于让你丧命，但是呢，也绝对不会叫你活个痛快。所以我是非常的沮丧，在那一刻也是非常的绝望，我就忍不住的心里面呼叫说，主啊，你安慰我。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小信了。如果主以前他从来没有安慰过我，那么我憋了这几个月啊，这样子吼一声，那么于情于理也是说得过去的。但问题是，神已经不断地给了我安慰，然后在我这个软弱的时刻，好像神以前做的工都是徒劳了，我又开始呼叫神求他的安慰，然后神没有很快地安慰我。我那时候在散步，我是从我们这座山走到另外一座山，要经过一个火车的地下通道。我走的时候呢，从这里走到那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呢，散完步之后从那里回来，经过同样的一个地下通道，我走啊，我就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看见墙上啊有两行涂鸦。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以为啊，涂鸦会有那个经文经句的，涂鸦从来没有圣经经句，它就是两行涂鸦，它是黑体字，但是呢非常的清楚，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以前如果要散步的话，我就要经过这个地下通道，每一次来来往往，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行涂鸦。就在那一天我要得安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看见了那两行涂鸦。他是用英文写，英文我就不念了，翻成中文就是说，你不要忘了你是爱丽丝，你正在你的历险记中。我信主11年了，在这11年里面，我不断地经历到主的安慰，不断地真的是经历到主的恩惠，我和主之间也有很持久的那种交通。所以凭着我在主里面的经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行字就是神给我的安慰。那么你们说我得着安慰了没有？没有，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门一看这行字非常的无厘头，你不要忘了你是爱丽丝，你正在你的历险记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包裹这个安慰是从神而来的，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开它，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呢，心里那个时候真的是翻腾得很，伤心几乎要哭，但是也因为不是小孩子，所以也不能在大马路上哭，那只能道一声天凉好个秋，继续往前走吧。那就再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然后心情呢就慢慢的平复了。当我心情平复下来的时候，神的安慰正式来到了。我不能说神他不是跟我用说来表达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神的语气是高亢的还是低沉的，或者他的声音是严厉的还是温柔的。但是呢，就像是一大段文字突然显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一下子知道神他给我的安慰到底是什么，借着这两行涂鸦给我的安慰是什么。下面我会用神来说表达，这样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神的安慰，神说啊，你不是对我说过吗，人生就是一场历险记，你最喜欢的小说和电影不是魔戒吗？魔戒大家都看过啊。你还记得里面的 Gandalf 吗？ Gandalf 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角色是引领者的角色，跟随他的人原不想走他要众人走的那条路，因为那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但因为众人对他的信赖，知道只要愿意跟随他，他就是牺牲自己也会把所有人都带出险境的。我 就是引领你的神。我知道你愿意顺服，也愿意跟随我走这条艰难的路，所以就算舍了我的性命，我也会把你带到平安之地的。就算舍了我的性命，我也不会让你丧了性命。并且女儿，你不要忘记，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了。还有啊，神又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吗？今天我来告诉你，只要跟随我，你的一生，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大家想不想知道哪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有惊无险。虽然你的一生正如你所说的是一场历险记，但是因为我的带领，这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历险记。所以学习享受和体验每一个环节吧，你无需担忧，因为我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多美的安慰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安慰了，还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应许。那么神这样的安慰啊，产生的果效是非常巨大的。那天天还是这样阴沉沉的，像要作雪，家里还是这样，工作也没有什么着落，然后回家还是大眼瞪小眼。但是我的内心是阳光明媚，真的是那块乌云瞬间就崩塌了，阳光瞬间就洒满了我的全身。那这里有惊无险，我们不能用属世的含义来解释。那如果用属世的含义来解释，当我在遇患难的时候，那你们就会说了，嘿，老坎，前几年你做过假见证。神给我的这个词的解释呢，是将来我还是会遇到其他的艰难险阻的，但是不要怕，只要信靠和顺服。虽然你会受到打击，甚至会受到伤害，但是我最终会被他平安地带到应许之地的。那在经历了这样美好的安慰之后，其实与我自己的信心也是一个成长。那么怎么知道我在主里面有没有一丁点的成长呢？在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有一天神问我，你想要什么？那我想，如果我没有经历过神这样的安慰，我会说，我想要三个成绩出类拔萃的孩子，我想要一个事业飞黄腾达的丈夫，我还要一个永远年轻漂亮的自我。但是在经历了神的安慰之后，神问我，女儿，你想要什么？我说，我只要你。我用诗篇94:17-19做我今天见证的结束。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神是永远值得称颂的，弟兄姐妹们，阿们。
能不能
感谢三位弟兄姐妹。